请我们翻到诗篇，
诗篇第二十四篇，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第七节，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呢，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诗篇二十四篇呢是紧紧接着二十三篇。二十三篇呢都是我们最喜爱的诗篇。我们知道这篇诗篇特别说到我们的经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是我们感谢主呢，圣经有的时候是把三章的圣经放在一起。那现在我们在我们眼前的，事实上呢，圣灵是把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同时放在我们的面前，是一个三合一的东西，好像三明治一样。所以呢，圣灵就借着这个特殊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比方说诗篇二十三篇，我们都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如果读新约的话，我们知道圣经对于牧者有三个不同的形容。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这是约翰福音。到了希伯来书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乃是我们的大牧人，因为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到了彼得的书信呢，告诉我们他是牧长，有一天要显现。所以用我们懂得的话来说，就是他是首席牧人。所以在新约里面，只要讲到我们的主怎样做牧人，只有这三个地方，只有这三个重点。第一，他是好牧人；第二，他是大牧人；第三，他是首席的牧人。那诗篇二十二篇呢，刚好告诉我们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诗篇二十二篇就讲到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骨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着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念旧。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的确是好牧人，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要知道二十三篇我们的经历乃是根据二十二篇的故事。所以我们普通说到我们的 history， 说到我们的故事，这个 history 在英文呢，严格说来就是他的 history， 是他的故事。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故事，没有一个人有历史的，我们的历史都是他的故事，都是他的历史。所以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那弟兄姊妹，现在因着我们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开始有历史了。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历史乃是接在我们主的历史上。因着他是好牧人，那现在我们能够说是这样的牧人，这样的好牧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经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怎样使我躺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一直到最后，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这说到我们的经历。但是呢，诗篇二十三篇严格说来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二十二篇他为我们经过死的幽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经过了死亡的幽谷，所以我们不必再经过死亡的幽谷，所以我们最多是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 所以到了诗篇二十三篇，我虽然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下面说却不怕遭害。狗会伤人，但是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所以感谢主，诗篇二十三篇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从死里复活的。今天我们所以能在他们有经历，能有十字架的经历，能经过死荫的幽谷，不要忘记我们能从死荫的幽谷里面出来，因为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感谢主，主的的确确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解决了所有罪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过生活呢？乃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但是故事不停在这里，所以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必须紧紧连在一起。那二十四篇告诉我们呢什么呢？就是他是我们首席的牧人，他是我们的牧长。讲到牧长的时候，彼得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显现的，他要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二十四篇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等到我们首席的牧人，我们牧长回来的时候，是一样什么样的光景。那就是因着这样，我们明白二十四篇，然后我们就要知道到底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那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个什么事呢？这里告诉我们是众臣们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来，荣耀的王要进来。那大家都知道，因为前面讲到谁登耶和华的山，所以这个城当然是指着耶路撒冷城说的，不可能是别的城。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呢，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以前，在牧长没有显现以前，可见有的城门是没有抬起头来的。没有抬起头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城门里面有的城门是关闭的。那么一直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个城门要打开，然后主耶稣要从里面进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到了主耶稣回来以前，所有耶路撒冷的城门通通都要抬起来。通通要头抬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路撒冷已经准备好了。为什么在主耶稣回来以前耶路撒冷必须回到以色列的怀抱呢？因为他们要准备好了，要迎接他们的王进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有一个很积极的意义，就是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有一座城已经准备好了，那一座城已经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不止回到以色列的怀抱，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城门通通要抬起头来。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的故事。那弟兄姊妹，你都知道根据撒迦利亚书，我们的主要从橄榄山回来，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而且橄榄山要分成两半，向北一半，向南一半，然后中间就有留个大的峡谷。那今天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说，在橄榄山上已经有裂痕，你已经找到了那个板块可能移动的地方。所以只要我们的主脚一踩在橄榄山上，那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的主回来，那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做第一件事情，他要进到耶路撒冷。那大家都知道，今天呢，在橄榄山的附近有很多犹太人的坟墓。那为什么很多犹太人葬在那个地方呢？因为他们等候他们的弥赛亚回来。他们想说，如果他们的坟墓啊是站在橄榄山附近，那弥赛亚回来，他们应该第一个复活。所以他们花多少钱都可以。所以你看见今天到耶路撒冷去，你看见橄榄山上很多坟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等候主回来。那么基督徒呢，也等主回来。那基督等主回来，不过基督徒没有像犹太人那么有钱，也没有像他那么早能够得到那么好的地方，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基督徒他们多半的坟墓就埋在这个山谷里面，就是埋在两座山，一橄榄山跟摩利亚山中间那个谷叫做希伦溪谷，那么他们的坟墓就埋在下面。那他们也是希望说，如果主能够回来，他们能够，因为他们可能很早就复活的。 那么然后呢，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今天在耶路撒冷啊，所有的城门通通是开的，只有一个门是关闭的。这个关闭的门呢，就是对着橄榄山的那个东门。那个东门呢，我们今天称它叫金门，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今天的金门是封闭的，完全封闭的。那么就在金门的附近呢，有很多很多回教徒的坟墓。那么为什么回教徒葬在那个地方呢？因为回教徒知道说有一天弥赛亚果然要从橄榄山回来，他们想象说如果是弥赛亚，他一定是典型的犹太人。那犹太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是怎么样他们也不肯从坟墓那里经过，如果他们从坟墓里经过，他们就污染了。所以正统的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绝对不肯受污染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也许这些回教徒他们葬在那里，意思就是说他们挡着那条路，如果挡叫弥赛亚没有回来的可能，那他们弄错了。那他们以为说主耶稣不过是典型的犹太人，但是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话，果然不错，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然后经过山谷，然后要从金门，从那里就直接就登耶和华的山。不止如此，而且我们知道说他要进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如果到橄榄山，你看见上面有个五星级的旅馆，有人说，有人猜想说会不会弥赛亚回来先 check in 这个旅馆然后再下去。但是呢，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知道有一件事肯定，照着诗篇24篇，的的确确主回来以前有一座城预备好，而且到了那一天所有的城门通通要打开的，尤其是金门。我们的主只要进了金门，金门是耶路撒冷城墙的门，同时你只要进了这个城墙的门，你就已经到了圣殿了。所以在这个预言前面，就在这件事情前面，圣经怎么说呢？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弟兄姊妹，那个答案只有我们主自己。没有一个人是守节心清的，没有一个人是像这里圣经所形容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给我们看见，到了那一天，我们的主要登耶和华的山，因为他告诉全世界的人，不只是犹太人，也告诉非犹太人，全世界的人，只有一个人能够登耶和华的山。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在主回来以前，不光是耶路撒冷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圣殿也已经准备好了。因着圣殿也准备好了，所以我们的主能够登耶和华的山。所以等到永久的门户抬起来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谁进来的呢？谁从那里进来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那位荣耀的王，那就是指着我们等候已久的首席的牧者，就是指着我们的好牧人、大牧人，而且也是我们的首席牧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所等候的就是这么一天。这里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的首席牧人回来的时候，在地上有什么要发生呢？在以色列有什么地方要发生？他的的确确要从橄榄山回来。弟兄姊妹，他不是从中国黄山回来，他是从橄榄山回来，一点都不错。他那不止橄榄山回来，而且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回到以色列的怀抱，而且圣殿已经不再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全本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到现在还没有应验。这个预言应该就是还剩下20个没有应验其中的一个。那这个预言是什么呢？这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在人来看有一件最难的事，神迹要发生。以色列复国已经非常的困难，以色列回乡已经非常的困难，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怀抱那更是难上加难。 但是弟兄姊妹，神要借助这个来教导这些不认识神的以色列人，给他们看见说，只要神动个指头，他们认为不可能的有一天可能。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回来，结果他们从各地神把他们带回来。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耶路撒冷能回到他们的怀抱。在1967年6月7号那一天，他们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耶路撒冷已经回到他们的怀抱。现在他们不必在每年过逾越节的说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他们这些人已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对他们不再是个遥远的梦，耶路撒冷已经回到他们的怀抱。所以弟兄姊妹，就着圣经的预言非常的清楚，今天的事也许我们不清楚，今天的局面也许我们不清楚，千变万化，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圣经的预言是怎么说呢？不是只说今天说的，除非今天已经到了那个时候了。但是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耶路撒冷城要准备好。不光因为耶路撒冷要像心腹一样，那么心腹怎样装饰呢？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他要用回来的以色列人来充满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要迎接我们的主，所以众城门都要抬起头来。那不光如此，而且给我们看见他要从那里登上耶和华的山，那就告诉我们说，不光是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而且也给我们看见圣殿也已经准备好了。那现在我们来看，是不是只有这一段圣经，就这里告诉我们这么一件事呢？我想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圣经。我们来看这个马拉基书，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这里你们所寻求的主，我们知道无论是拉比也好，无论是基督的圣经学者也好，都知道这里是指着弥赛亚来说的，指着我们的主要回来说的。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圣殿已经建好了，所以圣经说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当然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严格说来是个双重的应验，有一个近期的应验，一个远期的应验。这个近期的应验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果然是不错，主耶稣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果然圣殿已经重建，主耶稣第一次回来他果然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以斯拉，为什么尼西姆他们要回来呢？他们回来不是为着自己回来的，他们回来是为着弥赛亚开路的，他们是为着让弥赛亚能够回来，耶路撒冷能够重建，伯利恒能够重建，然后圣殿重建，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这句话果然应验了，这个应验叫做近期的应验，那就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的来。但如果你仔细看上下文的话，这里的上下文的重点是两次不错，但是重点特别是重在第二次。怎么知道呢？你看第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剑。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读第二节给我们看见这里的来，他来的日子，那个重点是重在他第二次来。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神的羔羊，他第二次来是大卫的狮子，他乃是审判的主。所以因着他带着审判，因着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所以弟兄姊妹，他来的时候没有人担当得起。 因为他来了，他要带炼金之人的火，他也要带漂布之人的剑，谁能担当得起呢？所以弟兄姊妹，毫无疑问，这一段圣经就着近期的应验来讲，是指着主耶稣第一次来，有一座圣殿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的更清楚的就是在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你看见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你看见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殿不再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看见说圣殿已经预备好了。那这是主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那我们再来看一段的圣经，那就是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我想我们来看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那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1220天和42个月或者3年半，在启示录里面是讲的一件事，那就是讲到弥赛亚回来以前有3年半的大灾难，那就表示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他快要回来了。那么在那个3年半大灾难里面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老约翰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情形，因为我们知道在四福音里面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记载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工作，所以讲到耶路撒冷讲的圣殿最清楚的是约翰。那么到了启示录，我们知道如果你把启示录22章分成两部分，到了第十一章可以说是前面一半告了一段落，这里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光景，到了最后一半22章21、22给我们看见那个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以约翰的执事是特别关乎耶路撒冷的，在约翰的感觉里面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约翰的感觉最后你知道圣灵工作的结果，神乃是经营建造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有一天天上的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约翰给我们看，在主回来以前，在大灾难的时候，那圣殿和圣城是什么样的情形？那这里很清楚，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说，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人都量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愿量。那这个殿在希腊文里有两个字，一个字是指着整个圣殿广场、整个山头来说的，还有一个字是指着圣所、至圣所那一部分来说的。所以你如果读这段圣经不会有怀疑的，不可能有，你不可能有其他的想法的，圣经是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就那么一座山头，在摩利亚山上就是那么一个广场，如此而已，你不可能有任何的地方它特别鼓起来高起来的地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到了1260天，或者到3年半，或者42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摩利亚山上，你看见的不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今天我们看见的是清真寺，有两个清真寺在那个圣殿的广场上。那今天的阿拉伯人，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教导他们儿女说，这座山是他们已经得着1300多年了，他们一直在这个地方。他们在历史上在考古上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告诉我们说在那座山上曾经有过两个圣殿，一个是所罗门的圣殿，一个是所罗巴伯的圣殿，他们不相信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看见的那个局面是什么呢？就是在摩利亚山，在那个圣殿广场，你所看见的乃是清真寺。但是弟兄姊妹，到了主回来那一天， 以前，根据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肯定的，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你看见这个时候的圣殿已经重建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圣殿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很明显告诉我们，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凉凉，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凉。这个院子，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院子包括外邦人的院在里面，那是指整个圣殿的广场来说的。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相信主的话，如果我们相信主的启示，你看见主是用白纸写在黑字上很清楚的，我们没有可能能够逃避这样的结论，不可能的，清清楚楚，主把这个话放在我们的眼前。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读最后一句。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大罪人和沉沦之子，大家公认的是就敌基督来说的，毫无疑问的，啊。然后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的预言，把它整个的拼图拼在一起的话，毫无疑问，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大灾难的时候，三年半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个敌基督呢，要进到圣殿里面，而且坐在圣殿里面。你若读旧约的话，在圣殿里没有一个人是坐着的，所有服侍的祭司通通是站着的。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敌基督居然敢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弟兄姊妹，如果那个时候还是清真寺的话，敌基督怎么可能做这件事？所以不可能的。我们根据圣经很清楚，不管今天的局势怎样，不管今天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谈判怎样，不管是阿拉法特得胜仗打胜仗呢，还是沙龙打胜仗，我们不管他。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到了主回来以前，那么我们知道整个圣殿山的局面，整个耶路撒冷的局面不一样，跟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这个从现在到主回来可以千变万化，你可以告诉我多少种都可以，但有一件事我们肯定的，在主回来以前，特别在大灾难敌基督来的那个时候，肯定在摩利亚山上不再是清真寺，的的确确神的殿已经重建了。所以仇敌，所以大罪人，所以沉沦之子，所以敌基督才能够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这里应该没有困难。我想根据主的话很清楚很清楚，我们是把圣经的启示就很清楚地摆在弟兄姊妹面前。不过我们要记得，如果这个预言要应验的话，恐怕关乎以色列的预言，特别在以色列复兴的四个部分里面，这是最难的一个，在人来看几乎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到一个地步让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种的感觉，觉得恐怕不可能。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段。那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说过，主耶稣他在地上说了一个预言，他说无花果树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夏天就已经近了。所以我们说过，这个预言乃是指着以色列要复兴说的。那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那段圣经，我们只想到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国，所以我们知道那件事是应验在1948年就完了，这是我们的领会。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去读旧约的圣经，圣经讲到无花果树，它所代表是四方面的含义，它不只指着以色列国，它也指着以色列地，它也指着圣城，它也指着圣殿来说的。这个四个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当初我们都知道无花果树怎么枯干的，不是一下子枯干，不是一件事，是许多事，从主后70年一直到主后135年才最后完成的。
所以到了150年以后，四件事就慢慢慢慢就完全发生了。那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从以色列人他们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个耶路撒冷后来就变成了外邦的城，然后以色列人就被赶离开他们的家乡，犹太地和撒玛利亚地不再叫做犹太和撒玛利亚，不再，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起名叫做巴勒斯坦。那弟兄姊妹，巴勒斯坦这个字和非利士人这个是连在一起的，从此以后有一个地方叫做巴勒斯坦，慢慢的以色列人的子孙就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了。从前他们叫做就犹太撒玛利亚，大家都知道指的什么地方说的，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被赶到全世界的各地。然后自从135年以后，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从地上完全消失了。如果以色列的沦亡是经过四部曲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以无花果树翻论长叶也是指着四部曲说的，所以这里谈不到从1948年再加上40年，没有这个算法的。因为主很清楚，主告诉我们说，在世代还没有过去之前，这些事都要成就。那特别指着福音的世代说的，主说天地能够废去，主的话不能够废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读预言的话，没有预言比我们主的预言更重要，因为我们的主是把这个预言和他的话和整个的天地连在一起的。就是天地能够废去，主的话不能够废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今天无花果树枝发嫩长叶，不光指着以色列复国，这是1948年的事，也是指着以色列人从各地回来，那是从1948一直到1990的事，后来一直到今天，还除了两个支派之外还有10个支派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很清楚的。但是不光如此，1967年的时候，忽然间经过6日战争，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这三个都应验了。你如果问这些弟兄，你如果问他们，在这些事没有发生以前，你能够觉得这些是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可能。很多爱主的弟兄觉得不可能的。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有一次告诉兰培德弟兄说，他说自从1967年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他就告诉兰培德弟兄说，恐怕我们要修正我们的神学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照着圣经的预言，如果我们纯粹来读圣经的预言，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无花果树那个预言，事实上是涵盖的圣经里面好多好多的预言。所以前几个礼拜我们就看见在圣经里面好多地方提到他怎么复国的，一日之间就复国了，你看见吗？一日之间稀奇得很，那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而且复国的时候，你看神兴起了一个海上的强权，那只是英国大日不部落们帝国说的，是他们把以色列人送回，像也门那个以色列人50000多从这个也门回去的时候，谁把他们送回去的？那个时候海路已经不通了，是英国在雅干港就把他们用飞机就运回去的，完全照着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不是神迹是什么？然后以色列人要回乡，戈巴克西夫不答应。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是伊索比亚的政权，左派的政权不答应。结果神根据圣经说交出来，戈巴契夫，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戈巴契夫非交出来不可。我们说过有个 CBS 的新闻记者，那个时候就刚好在中东，他就观察这件事情，他就明明报道告诉我们说，戈巴契夫就对犹太人说，你们一直吵着回去，一直吵着，好，现在我让你们回去吧。这不是很明显的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结果弟兄姊妹，本来在耶路撒冷苏联的350万的犹太人是不容易回来的，他们不是成功了到移民到以色列，就是被送到西伯利亚，所以没有人做这种傻事的。但是弟兄姊妹，自从1990年以后，曾经有一度每隔20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苏联回来，犹太人他们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柏林围墙倒塌，为什么这个莫斯科帝国一夜崩溃？我们说有很多政治的因素，但你问今天政治理论学家告诉他们，他们说我们不懂。 但圣经有解释的。我们知道的为着要让以色列人回来，你看神要做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是调动全世界的神，我们的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为着他的旨意能够达到，为着主耶稣所说的预言能够成功，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世界上大的国被兴起，大的国也衰亡，很清楚，都是为着他来效力。然后我们也看，上一次也看过，在1967年的时候，六日战争，做梦也没有想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有的人问说，会不会当时以色列复国只是个暂时的现象？因为你看周围，他的周围，他们不过那个时候还不到300万人，而全世界的回教的势力已经有几万人。在这种大的敌人的这个势力包围底下，所有有尝试的人，所有曾经清楚的人，他们特别等到这些人，他们喊着说我们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地中海去。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那个时候读圣经的话，我要问大家，我们的感觉什么感觉？如果你天天看到报纸的话，你一定有感觉说这个恐怕靠不住，也许不久耶路撒冷以色列就拿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稀奇得很。那现在经过了好几次的战争，那有几次的战争，特别是1973年那一次，那以色列几乎是没有了。那一次能够有，那是在神特别的怜悯，神巴不得他们能够悔改。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有几次的战争，以色列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但是感谢主，到今天你看见慢慢的。现在联合国不管喜欢不喜欢以色列人，他们都同意说以色列应该有权利能够生存在那个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是站住了，但是呢还有几件事没有，还几件事还是摇摇晃晃的，那就是耶路撒冷会不会再次沦落到外邦人手里，还有圣殿山，以色列人已经把它拿回来了。拿回来就是告诉我们说，建造圣殿在望。如果以这个主权再送回犹太人手里，那知道圣经的预言还是要应验的。我们说主的话不能废去，不过那不是我们看得见，那不知道又往后延多久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当我们读这些、观察这个世界局势的，我们心中要坚定，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不会错，神的话是一定要应验的。不过稀奇的很，弟兄姊妹，特别关于以色列复国，关于以色列回乡，关于耶路撒冷回来，都是神迹。所以神很清楚有一个 message， 神很清楚给我们一个，只给我们一个讯息，就如果今天耶路撒冷的圣殿能够重建，特别在今天明明是清真寺摆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弟兄姊妹，在这种奇迹底下，我们怎么可能，圣殿怎么可能重建呢？所以我再说，在这个以色列复兴的四部曲里面，最难最难的是最后一个。我再说，读圣经的人，有的人连起头都不相信，连以色列复国都不相信，认为它不过是 political accident， 这不过只是个意外就是了。那现在弟兄姊妹，他们不能不相信呢。的的确确，现在以色列成为实体了，你没办法辩白、表驳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一定要来看，如果主的话是清楚的，如果圣经的启示是对，如果我们也没误会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的一件事，将来在主回来以前，圣殿山上不是这两个清真寺，乃是圣殿盖在那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要问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如果是圣殿山，如果清真寺不在了，那这里面是什么事情发生？怎么可能的呢？那这是不是代表说，就像有的人要用暴力的行为，然后把清真寺请走了呢？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想法的话，我们在太低估神迹是什么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头脑，不管你怎么想，不管你最聪明的也好，去年 Clinton 就以为说他可能就能够给世界带来个重要的突破，但在这件事情上是不可能的。你不管你有多聪明，不管你多有智慧，弟兄姊妹，最聪明的人跑到这件事上是完全栽了个跟头。为什么？因为这四个神迹 从复国到回乡到耶路撒冷回来，一直到圣殿重建，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动了他的指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你没有办法可以用人的来解释，没有办法用人来解释的，那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些事情不是说等到事情来到完成了然后再放马后炮，没有的。弟兄姊妹，我已经说过了，在还没有一六多少年就有 Harvard 那个校长就已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复国运动，告诉我们以色列要复国的，要回乡的。那不光如此，在还没有1952年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要回来的，好早好早，现在就有弟兄姊妹，有很多读圣经的告诉我们，根据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除非我们读错了，如果没有读错的话，那弟兄姊妹很清楚，耶路撒冷的圣殿一定要重建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是四个部曲里面最难的一个，难的一个地步，我们几乎都不相信它。那圣殿重建有四个最大的难题，不能克服的。所以如果要克服的话，我们知道那是神迹的结果。那么哪四个大的难题呢？这个四个难题有三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那第一个难题是指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不是跟这个跟这诗句没有关系，跟这些没有关系，是跟我们有关系。那这个难处在哪里？这个难处就是对我们真的领会有关系。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特别读到希伯来书，我们知道很清楚，圣经给我们看见所有圣殿也好，所有旧约的礼仪安息日也好，这些东西我们这不过是影子，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这些都过去了。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这样的话，那希伯来书说的一点都不错，等到我们的主来到，这个当然就过去。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认为，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神让一块石头不留的一块石头，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说神完全把这个放在一边，是不可能回头的。因为如果你盖圣殿，就表示要恢复祭祀，那恢复祭祀这个不是和主耶稣已经来了，不是和这个东西发生很严重的冲突吗？所以弟兄姊妹，的的确确一点都不错。现在呢，我们在读圣经上发生一点难处。如果我们在预言上是这么坚持相信也这个圣殿要复兴的，要复建的话，那有一个问题是真理上的问题，我们通不过的。那就是说，到底如果圣殿重建表示他们要恢复祭祀，恢复祭祀，那主耶稣不是已经来了吗？主耶稣今天难道你还牵着牛和羊来吗？不可能，因为主耶稣已经来了。所以根据这个，那么我们就很有把握说圣殿不可能重建。那因为这个缘故，等到70年以后，你看见在教父的著作里面有很多的著作，他们就认为说圣殿不可能重建，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神把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开始，这是很深很深的观念，就刻在基督徒的心里面。你只要讲到真理，你只要懂得希伯来书，你就知道说根据这些真理，圣殿不可能重建。那么所以等到这个，我们知道不是朱利安这个皇帝他要帮助以色列人重建，有一次要重建圣殿，的确有圣殿材料通通准备好了，但是许多的教父他们很肯定地说神不会答应这件事情。那果然不错，就在圣殿重建的前夕，忽然来了个大的地震。就是那一次的地震呢，不光是震动了这个圣殿的根基，有火出来，所以那些工人通通跑掉了，他们再也不敢靠近了，所以他们自然就停工了。那么就是那一次地震，把今天很有名的一座城，就是大家如果到这个什么，到这个约旦的话，有个城叫 Petra。大家如果去过 Petra， 你就知道那一座城现在是躺在废墟里面。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一座城是什么时候躺在废墟里面？就是那一年，就是那一次。那一次圣殿根基上有火以后，然后 Petra 这个城整个就垮掉了。所以你知道那次地震实在是很厉害很厉害的。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呢，我们知道所有读圣经的人，后来当然再包括加尔文了什么，很清楚很清楚，他们认为说神已经把犹太人放在一边，神今天已经用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人，所有圣经旧约里面关乎以色列的预言通通用在教会身上。所以你看见当这班弟兄们读圣经，读到这个圣经的预言，特别读到以赛亚，读到耶利米，以西结，很多的话通通把它凌然解。所以从那以后开始，弟兄姊妹讲到西安，大家都知道指着教会说，指着得胜说的。 讲的耶路撒冷，讲的巡安，讲的西山，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讲的以色列一定指着基督徒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不光如此，我们知道当教会在经过这些的时候，甚至于为后来因为圣殿没有重建嘛，后来的的确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圣殿山变成了一个空虚的山，变成一个废，就可以说整座山头是废，就是垃圾场，根本是没有人靠近，可以说被变成笑谈，变成咒诅的地方。那弟兄姊妹，这更印证基督徒所说的神已经完全把这个放在一边了。那么甚至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这个有人呢、啊、说，既然耶路撒冷没有了，那应该有个新的耶路撒冷，所以呢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西山，不是东山，圣殿在东山，他们在西山，他们就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教堂，这就是现在大家每次到以色列一定要去参观的圣母大教堂。这个圣母大教堂呢，就是那个时候盖的，盖的地方刚好和这个圣殿山是遥遥相的，一个在东山，一个在西山。那最奇妙的就是这个圣殿，这个圣母大教堂啊，应该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葬在什么地方，死在哪里，应该告诉我们十字架在哪里，主耶稣从哪里复活的，那应该那个应该我们可以晓得的才对。那结果稀不稀奇啊，当他们设计这个圣母大教堂的时候啊，结果你看见说他们的大门呢和那个圣殿大门同朝同样一个方向的，那么这个圣殿里面呢，这个祭坛所在的位置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位置，那么圣殿里面呢，这个什么呢，这个至圣所的位置就是他们所说的主耶稣复活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完全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说，圣母大教堂就取代了圣殿，现在新耶路撒冷代替了旧的耶路撒冷，教会代替了以色列人。所以这就为什么每次我去耶路撒冷，我一定不去圣母大教堂的，因为太奇妙了，太准确了，一个东西太准确，你就知道说这个假冒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怎么可能是刚刚好的位置呢？稀奇的很。那现在我们知道，根据考古学家还有别的可能，所以你就晓得说，在那个时候，今天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因他能够完完全全用他的神学，用他对圣经的认识，然后就能下一些结论说这些是不可能，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普通，我说过大体上来说，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是倾向这一方面，认为说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今天是不可能。所以所有你看见圣经里面在旧约的那些预言，通通是按离然解，通通不可能字面解。但问题在这里，你如果真的读圣经的话，你知道有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办法离然解的，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难处。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断定一个真理？我们是用我们对于福音真理的认识来断定一些圣经呢，还是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先断定这些话，清楚地断定这些话以后，然后才看说到底我们是怎么领会的？用我们懂的话来说，就到底是用圣经来解释神，断圣经来断定神学呢，还是神学来断定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许多人用神学来断定圣经，我们说加尔文就做了一件事。加尔文读圣经向来主张要字面来解释的，绝对要字面解释的，但是因为他对于这件事感觉非常非常重，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读到启示录二十章讲到千年国一千年的时候，他说那个一千年是灵然解的，不是按字面解的。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大家都公认加尔文读圣经是最合乎科学，最合乎科学。你看他一面都是按照字面来解释，他反对灵然解，因为他觉得在这个天主教里面太多灵然解，把真理拿掉了。但是你看见吗？就是因着他对于某一些的坚持，每一些看法的坚持，他看不进，读不进去，所以他认为是那一段圣经一定是灵然解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去读那一段圣经，如果你把一千年灵然解了，那里的复活也灵然解了，那就没有复活这件事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是个难题，这个难题不是世界上，这个难题是我们的难题。那现在我们要问，不错，的的确确，今天 实体已经来到，影子应当过去才对。那为什么将来还会有圣殿重建？那表示还有祭司怎么通得过呢？那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这个件事可能能帮助我们。不错，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也升天了。那什么时候圣殿才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呢？主后70年的时候。所以这个当中大概经过了40年，尸体已经来到了。为什么神不立刻让那个圣殿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我们的主那个时候，经过40年，石头没有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可以等七十。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来到，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但是每年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去过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来讲，弥赛亚还没有来。那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不是基督徒去重建圣殿了，乃是犹太人去重建圣殿。这些人根本不认识神的，你看见吗？就是因为他不认识，所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也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也许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这些是犹太人，对他们来讲，他们看不见尸体，他们还是很可怜的活在那个影子底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不应该是个难题。但是有一件事是难题，第四个圣殿是个难题。换一句话说，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读错的话，等到弥赛亚回来，根据撒加利亚，他要建立圣殿的，那个圣殿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个圣殿。第一个是所罗门圣殿，第二个是所罗巴伯圣殿，第三个就是主耶稣回来以前圣殿，第四个就是在那个千禧年千年国那个圣殿。那个圣殿是什么圣殿呢？那个圣殿就是以西结所说的那个圣殿。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难题，我们今天晚上不去谈它，那是另外一件事。的的确确，那是圣经中的难，那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呢？为什么那是难题呢？因为如果那一班犹太人，他们已经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已经为他们钉十字架，他们都已经悔改了，这个以色列都得救了，那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还有献祭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个难题。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难题和第三个圣殿难题不是一件事，是两件事。所以我们要清楚，要明白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能够说，这个难题是我们心中的难题。不错，如果你过不去，我想不要紧，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但是呢，我个人是相信主的话是不能废去的。我总是相信主的话比我们大，有的地方我们不会解释，我们宁可调整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当然基本的我们不可能改变，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我们主来了，当然今天那个影子就过去了，在我们身上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是历史来说，就是这些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是神在以色列身上的工作。就好像在千年国，很稀奇，为什么神还留着有地上的国度呢？为什么不干脆是天上的国度就可以了？那因为神要尊重，神要记得和亚伯拉罕大卫所立的约。所以那1000年地上的千禧年乃是个橱窗，对于那些属物质的人，对于那些根本不属灵的人，给他们一些的教训，对我们不是。因为对我们来讲，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乃是在属天的国，乃是在属天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因着许多人认为说，这个千禧年太地上了，太物质了，太政治了，而且呢太犹太了，所以认为基督不可能有这个。因为他们忘记，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千年国，整个天国是有两部分，一个属地部分，一个属天部分。属地的部分，神完全照着他们的程度来教育那些够上他们程度的人，这是属地的。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要和主一同掌权，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但是呢是在属天的部分，但是我们工作范围是在属地的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已经复活了嘛，所以每天 commuting， 每天上班，那么从那里就不必坐地铁，然后就到了，就与基督一同掌权。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地上，你还有管5座城，还有管10座城呢。有的人说这个太政治了，弟兄姊妹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要知道，对犹太人来说，我们要记得，因为犹太人一切都是物质，犹太人一切都是地上，都是摸得着的。那些弟兄姊妹，神把他当这个橱窗，有1000年的橱窗，让人看见神是怎么对待人的。 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否则的话，我想第一个难关我们就过不去了。那我们有一个危险，我们的危险什么呢？神的话是启示了，主说他的话不能废去，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把我们的神学就废掉了神的话，有这个危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谦卑才可以，我们一定要承认说，今天我们看的不是那么远。就算是加尔文是我们最佩服的，他们不知道给我们多少的帮助，但是在他们的读经上面还有许多盲点看不见的，我们今天也可能这样。所以我们需要蒙恩典蒙怜悯才可以，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有很多圣经的话我们就看不见。所以对于改革中的人，你看见那些字面的应验根本看不见，那么对于那个字面应验的弟兄姊妹，对于这帮属灵弟兄姊妹所看见也看不见，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所以但愿我们能够蒙提醒，让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我们要问说，主的话是怎么说的。那么这个主的话不，他真理是不会错，没有错，但是有的地方我们就是难题，难题我们承认是难题，不要紧，弟兄姊妹，圣经有很多难题我们不会解决的，那没有多少的羞耻，神的话一定不会错，因为我们今天不过观看认对境，到了那一天我们就会明白过来。所以这是第一个难题。那么这个圣殿重建第二个难题在哪里呢？很简单，我想大家都知道，第二个难题就是，今天呢如果以色列要盖圣殿的话，就一个地方，没有两个地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会堂，五个人十个人就有个会堂，所以今天犹太的会堂是满天下，今天在纽约到处都是会堂，而且会堂的建筑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像样的一个楼就可以，因为会堂乃是读经乃是祷告的地方，如此而已。但圣殿就不同，什么时候圣殿一重建，接着就是敬拜，也接着就是献祭。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今天被掳的痛苦在哪里，就是圣殿没有了，圣殿没有了，我们知道说他们最大的难处就是他们不能献祭，不能献祭他们的罪不能除去，他们又不肯相信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事实上很清楚的，你看见他们今天虽然被掳，但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有会堂，但是不能在任何地方有圣殿。如果他们要盖圣殿的话，全球只有一个，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只有那么个地方，不可能有第二个地方。那么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是神的拣选，神说我拣选了锡安，我要住在这里。那他说那个话的时候，乃是指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山头，就是今天摩利亚山头说的。所以今天大家的耶路撒冷，你看你有一座山叫做摩利亚山，又叫做圣殿山，在那个圣殿上就是那么个广场，因为当初是个合场，所以今天像飞机跑道一样，就那么块地方。那么你如果离开这个地方，就到就不可能建造，不可能建造。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拣选了独一无二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别的地方可以的。而且我们知道说，如果是圣殿的话，那不在当初的时候是以色列人通通要去过节的，那么今天呢是全球的犹太人都要去过节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说，那个就不是普通的一个 building， 那个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而这个广场呢，我们知道如果南北向的话有六个足球场那么大，东西向的话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大，是那么大的一个山头。那么神说他要把他的名字要放在那里，所以所罗门的时候圣殿就盖在那里。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遵守神的命令，他们不敢在神所命定的地方之外来盖圣殿，可以盖会堂，不能盖圣殿。所以二三十年前有弟兄们看了报纸，说是以色列人要盖一个大的会堂，原来不是在圣殿山，而且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新城。那弟兄姊妹，那个不过是可能全世界最大个大最大的会堂而已，但是不是圣殿。讲到圣殿一定是那个山头，讲到圣殿一定要恢复祭祀的，一定有敬拜，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否则就不叫做重建圣殿。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们没有第二个地方，对于回教徒来讲呢，耶路撒冷是圣的地方，那个圣殿山对他们也很重要，不过对他们来，在他们的排行榜上面不是第一位， 也不是第二位，乃是第三位。所以我们要知道，事实上对于阿拉伯人来讲，最重要的地方是麦加。那么然后因为这个穆罕默德听说是在那里，据他们说在那里升天的，所以呢就变成第三个圣殿。那我上次已经说过了，你去读历史，从来在回教徒的感觉里面，耶路撒冷从来没有这么重要的，从来没有一个回教的国家在耶路撒冷设他们的首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次，这一次阿拉法特就是落天荒的，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说很奇怪，你看见这个时间在那转动的时候，到了这个世纪，从这个世纪到现在，你看见忽然间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稀奇得很。现在他们要说，这我们要以神的住处来做我们的场业。换一句话说，他们和以色列人相信同样的一位神，所以他们才说神的住处。你看见吗？不是你们的神，是我们的神。所以可见他们相信同样一位真神，而且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住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产业，自从1300年来我们就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问题的焦点变成大家呢争一个山头，同样的一座山头。以色列人说我们要盖圣殿一定要在这里，所以如果圣殿重建的话，弟兄姊妹，不可能别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有圣殿就没有清真寺，有清真寺就没有圣殿，有你就是没有我，有我就是没有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变成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没有，不可能解决的。但上礼拜我们说的更清楚，那现在考古学家他们的考证，那叫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了。那就是说，根据犹太的遗传，他们认为说摩利亚山上在这个清真寺里面那块石头呢，应该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所以他们认为当初神立大地根基那个就是那块石头，这是他们说的。那么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至圣所的根基应该就在哪里。等一等，我要给大家看一幅图画。那就是清真寺里面那个磐石，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看见有一个陷下去的槽，是个长方形的，那个长方形的尺寸和约柜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还有比别的很多很多的证据。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问题变得更复杂，不光是同一座山头，而且是同一块基石。你看冤家路窄会窄到这个地步啊！这个世界这么大，不争那个山头，争了山头还不要紧，你走你在这个角落，我在这个角落也可以，结果还不是那个山头就是那么一块石头，而那块磐石呢，他们有的人说这个穆罕默德在升天的，有的人说亚伯兰在这献以撒的，更有的人说这就是我们至圣所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如果圣殿要重建的话，就证明告诉我们说这个清真寺一定有一天不见。那怎么不见了？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最好来一阵地震，它就震垮了，或者别的原因，或者甚至有人说我们要用武力。那的确以色列人有人这样说，还有一些这个 charismatic 的人，从前有个灵恩派，这个纽西兰有一个灵恩的派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去把他的放火烧掉。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件事不可能成功的。神不许大卫建圣殿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流了太多的血。他是一个打仗的人，所有的手段都是打仗的手段。他要建造圣殿，你看见好了，他一定用他的办法，一定用武力来解决的。神不许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圣殿要重建的话，许多人以为说，那这样的话一定战争，这样的话一定有武力，这样的话一定有你没有我，这样一定是流血。弟兄姊妹，流血能够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根本没有得罪海山呢，没有得罪伊拉克，结果伊拉克那个飞毛腿那个这个飞弹就居然对准以色列，而且很不准的，我们知道他那个很不准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在想啊，他会不会那个飞弹不准呢，就刚好掉到圣殿山上不就解决了吗？但弟兄姊妹，不可能。上一次他们放火没有多久就修好了，如果用武力用什么方法，不能解决的，不可能解决的。所以弟兄姊妹，人的感觉就是圣殿山如果要重建，圣殿要重建，这一定是流血，这是我们的想法。你怎么知道神不能动他的指头？你相不相信有一天圣殿重建的时候可能一滴血也没有流啊？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就想得很紧张，我们就替以色列人想了很多的方法，一个方法也没有，根本用不上，弟兄姊妹，不可能用得上的。 原因在哪里很清楚，神要借着这些事告诉我们说，很简单，弟兄姊妹，大家争了一块，争块山头，同时争一块基地。那么人的做法就是有你就是没有我，一定要把清真寺完全铲除了，流血了，然后就盖起来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个人相信神的原则还是那个原则，我们不要一定觉得要往那个方向去想。很多人是往那个方向，只会坏事情，不可能解决事情。你想想看，你用武力一阵子，等于又好了，不可能，他一定会重建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要重建的话，你看见这一定是神迹发生的结果。所以现在就是我们所能看见有两个可能，这只是可能而已，神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提这件事呢？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件事神迹，这件事是不知道有多少祷告的结果。今天有好多犹太人他们为这个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太单纯，有的时候我们太依靠自己的智慧，我们觉得既然是有你没有我，很简单嘛，大家兵戎相见就解决了。不一定，许多的事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的。所以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根据圣经的预言，我们所知道圣经预言敌基督要来以前一定有一次经济大的恐慌，我们不详细不去说它。这个经济大恐慌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对阿拉伯世界有多少的冲击，我们不知道。像日本就是很明显，日本根本我们觉得是一直是看好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在这水深火热之中。阿拉伯世界今天是很好，但是我们不知道，尤其现在我们知道黑海附近又有了石油的发现，所以有人告诉我们黑海附近那个石油甚至超过这个中东的石油，我们不晓得。所以等到第一季度要回来以前，如果这个真的全世界有一种恐慌，也许有一天这个灾难就临到了阿拉伯的世界，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你看见吗？在神的手中没有人知道的。所以等到阿拉伯的世界真的山穷水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也许为着要筹备他们的款项，可能那个时候有人，他们中间有人就会提议说，既然耶路撒冷不过是我们第三个圣地，我们好不好就把那个山头把它拍卖了，看谁价钱出的最高，那谁出的价钱最高谁就可以得这块地方嘛。那个时候不光犹太人钱集中了，基督徒钱可能也集中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神的智慧，这不是我们不清楚。我们只是从圣经里面所看见那个预言那个方向，你看得很清楚，将来的确有全球性经济大灾难是毫无问题的，落到谁的身上谁都没有把握。弟兄姊妹，今天在美国说是刚刚说很好很好，现在你看见忽然之间很多年轻人就找不到他们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所以圣经说正说平安平安的时候，灾祸忽然间临到，没有人晓得的，这是一点。第二个可能呢，那就是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点端倪，给了我们一点暗示，那就是敌基督呢，我们知道他呢，这个在最后七年的时候，他和以色列呢就立了约。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的问题嘛，所以立约的话一定是刚好投以色列的所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非常可能他和以色列立的约乃是和平的条约，意思就是说把安全给他们，那这样以色列人上当了，就和敌基督立约了。那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那许多人呢原来是和死亡立约的。这个事实上这是以赛亚书所说的那句话，说的这些人你们事实上是和死亡立约的，因为过了三年半他忽然间就翻脸不认人了。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正说平安平安和平和平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所以非常可能这个敌基督知道以色列人要和平，敌基督也知道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呼声，希望有一天能够重建圣殿，所以这个时候他答应他们，好，我帮助你们重建圣殿。所以这也是一个可能，这个不一定需要经过流血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不管怎么样，问题存在的。我们说过，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真理上的问题，第二个难题就是刚才所说的同一座山头，还有呢同一块根基。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问一个问题，假定今天忽然间这个回教的这个当局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们现在啊完全撤退，一夜之间我们撤退，你们就在山上盖你们的圣殿好了， 那是不是以色列人就可以重建圣殿呢？答案是不可以。所以问题不是说以色列人让也阿拉伯让步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问题是难到一个地步，就是今天让这个阿拉伯人回心转意，说好了，我们通通让给你们，我们打个我们非常的漂亮，完全让给你们，你们呢只或者你们帮我们一个忙，你们把我们两个这个两座这个圣清真寺、啊、用和平的方法把我们一直搬到麦加去，这个办得到的。其实现在这个以色列他们的做法，他们的呼吁不是说要流血，他们说我们要把那两个清真寺用高科技的办法把它运到这个麦加去的。所以假定说他们说好，我们这样做，我们完全从那撤出来，那以色列人能不能重建圣殿？不能。那以色列人不能重建的圣殿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非常清楚。自从他们被掳到全世界以后，他们就是被埋到全世界的坟墓，换句话说，他们被全地都污染了，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通通是不洁净的。那么一个不洁净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敢去建造圣殿呢？因为建造圣殿的时候，你需要靠近圣殿根基才可以。那么如果建造圣殿根基，那么换一句话，你就来到了，假定你知道这是至圣所的根基，但是你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是至圣所的根基呢？所以现在犹太的拉比告诉正统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到山上去，因为我们不知道至圣所在哪里。你不小心好像踩到地雷一样，如果你不小心你踩到至圣所，你要被击杀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啊，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250个领袖造反，在可拉这个耸动底下他们造反，然后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然后地就裂开，把他们就通通活活的就吞到地里面去，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就呼天唤地说，我们死了，我们死了，我们只要靠近帐篷我们非死不可。你记不记得那段故事？那段故事最后以色列人最严重最那个的感觉什么？最感觉就是在神面前有火出来，因为那些人250个人他们希望和这个亚伦一样能够这个，他们都拿着这个香炉嘛，他们觉得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亚伦来到神的面前没有被击杀，他们来到神面前被击杀。所以来到神面前什么意思？来到神面前有火，来到神面前有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有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说我们死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希望了。你记不记那段故事？那个就是那段是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过了没有几章，19章，就有了什么？就有了红母牛的故事。红母牛告诉我们说，原来神有一个预备，这个预备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把红母牛烧成灰的话，这个灰呢和火水连火调在一起，如果撒在一个人身上的话呢，他就得着洁净了。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犹太人很深的印象在他们里面，每次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让祭司用火水跟那个红母牛的灰就撒在他们的身上，只要一撒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洁净了，他们就可以进圣殿。那弟兄姊妹，主耶稣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敢进到圣殿里面去呢？进圣殿以前有一件事一定经过的，有祭司就拿着红母牛的灰就撒在他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这红母牛不过是影子啊，这个红母牛乃是预表我们的主啊。那红母牛灰是代表什么？虽然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是2000年了，从人的感觉他的血恐怕都流光了，那他还能洗净我们的罪？当然能洗净我们的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流血的功效还在啊。所以他虽然死了，但是他死的功效就是灰所代表的。所以根据犹太的拉比，从摩西一直到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九头的红母牛，红母牛不需要很多，实际上只有九头红母牛出现了。然后呢，这个一头红母牛宰了以后，过了200-300年，那个灰还在。你看一下，人都牛都死了，灰还在，那以色列人就可以靠着这个灰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秘诀，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今天你犯罪了，我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们的主已经2000年死在十字架上， 但他流血的功效、救赎的功效仍旧在，那就是我们，那就是灰啊。所以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神是信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敢在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那一段圣经，如果我们知道他是指的主耶稣说的，问题就解决了嘛。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这些瞎眼的以色列人，他们看不见这个，所以在他们的习惯里面，当初是如何，现在也如何。不，问题在这里，自从他们离开了圣殿，从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红母牛了，也再也没有红母牛的灰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不需要再靠近圣殿，不需要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红母牛灰已经没有了，好久好久就没有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没有红母牛的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敢到圣殿来？他们怎么敢来到圣殿的根基，把那个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很稀奇的，在什么？在所罗巴伯回来那个时候没有这个问题，那个不过是70年，所以那个牛可以死很久，那灰还是在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根基上重建圣殿的时候没有问题，那红母牛灰还在，所以他们还能够进到圣殿，没有困难，不会被击杀的，他们觉得这样就保险了。那弟兄姊妹，这很清楚的。现在不同了，经过了2000年的漂流，不是70年呢，现在你看见他们被漂到全世界各地，他们通通是被污染了。如果通通被污染了，那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是称义的问题，你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个难题。以色列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能来到神那边？怎么能够让神，怎么能够重建圣殿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所等候、所希望是什么？所希望的就是有一天红母牛能够出现。那红母牛如果出现的话，三年就可以献祭，献祭以后呢，那么就可以运用红母牛的灰。那1997年的时候有一个好消息，大概是3月16号的时候，那全世界很多新闻都告诉我们说，这个在以色列有一头红母牛诞生了。这个红母牛啊，后来给他们起名叫 Melody， 因为他们很开心嘛。那现在呢，对于那个正统的犹太人来讲，现在有希望了，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有红母牛的灰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的拉比呢就到了那个在海法附近那个农场去看了以后，哎，结果检验一下是 kosher， 意思就是这个的确合格的，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这头牛呢，从头到尾通通是红的。不过有一点不放心，他们发现在这个牛的尾巴有一条白的毛，那他说这个就麻烦了。那现在我们看要留校查看，我们看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那因为这个缘故，慢慢慢慢的消息就到全世界各地。那么这个对左派的人，所谓左派的人，我们叫这个以色列70%都是左派，都是不信神的，就是不信神也不信圣经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真的相信神、相信圣经的是少数少数，最多是10%啊，真正认真的只有10%。所以一般的人他们要和平，用土地换和平也可以，他们不管什么圣殿不圣殿，所以他们不讲这些原则的。所以他们一听说这个红母牛诞生啊，那就严重起来，那就表示他们表示现在有红母牛诞生，那么就表示有红母牛的灰，有红母牛的灰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就可以重建圣殿，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就他们振振有词了。所以后来就引起很大很大的这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骚动，那么甚至于有人主张说我们要派暗杀队把那个牛杀掉，那这样问题就解决掉。那么还有人说呢，这个 melody 是6个字母，以色列也是6个字母， Israel 也是6个字母， temple 也是6个字母，所以是666，所以这个不好的。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后来变得非常非常紧张。但是到了大概快2000年，那个时候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好像好消息一样，因为很多基督徒认为2000年主教回来嘛。所以1997年如果这个牛诞生，那么3年以后可以献祭，那表示3年以后就可以建圣殿了嘛。那么这样的话主耶稣不就应该回来了吗？所以很 naive， 就很天真的就这么想了。所以都很高兴，但是最后那个压力实在太大，所以那个犹太人还是很出名。所以拉比后来说，他说我们越看他后面长的毛越不像，不光一根毛，而且好几根白毛，所以我们断定不是。所以从此以后呢，本来以为说问题解决了，但是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没有解决。不过现在他们又想起来，既然呢人类可以复制羊，不是吗？ 你可以扶植羊，为什么不能扶植红母牛呢？所以现在又在那个红母牛身上动脑筋了。也许呢，从那个红母牛身上扶植那个红母牛以后呢，可能从头到尾都是红的。那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他们的一个难题，这不是我们的难题。他们的难题是什么？他们绕远路，他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如果他们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个红母牛，这个不过是影子，弟兄姊妹，他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落进到了一个 dilemma， 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原因在哪里？他们眼睛是瞎的，他们没有看见主为他们预备是怎样何等的救恩。这是称义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假定说现在他们可以重建神，红牛的户也有了，他们也可以献祭了，然后他们也真的可以来到圣殿重建圣殿的话，那弟兄姊妹，问题解决了没有？并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呢？很简单，为什么没有解决呢？很简单，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要还有一个问题，到现在不能就是等到圣殿盖起来了以后，所有的祭司，还有所有的这个圣殿里面的器具，通通要膏油抹过才可以。抹过了就表示分别为圣，然后整个的圣殿才可以运转，然后他们才可以在神面前侍奉神。所以油是不抹油，那个油不能够缺少的。那今天我们懂油是代表圣灵的，这个东西不能缺少，否则根本只是外面的东西。你看你们这个东西不能的。所以呢，根据他们读圣经就知道说，如果圣殿真的建起来什么都可以了，但是呢可能你没有油都没有分别为圣，换句话他们还是俗的，既然是俗他们不能够侍奉神。所以这又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呢他们也不能解决。为什么呢？因为你去读30章，这个出埃及记30章啊，有两部分，前面一部分讲圣膏油是怎么做，有4种原料，然后后面呢也讲了圣香，香是怎么，也是4种原料。前面的4种原料是定量和定比例的，后面的圣香呢叫定比例就可以，不要定量。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这两个原料是重叠的，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本来啊，他们知道从哪里去得这个香料。这个香料呢，应该是他们普通，在我们知道在这个70年前呢，就是耶路撒冷没有城没攻陷以前，他们在橄榄山上有一个果园，那个果园里面种的通通是香料，那么这10几种的香料通通在里面，那么他们就可以做香了，所以就没有或可以做圣膏油，他们就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主后70年那一次，一把大火呢就把橄榄山那个所有的果园通通烧光了，换句话说里面所有的原料通通烧掉了。所以现在如果他们要重建圣殿的话，一定要有这个油才可以，但那个原料呢老早就失传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很难解答的问题。那虽然现在好像有了一点答案，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这是难题，我们是把难题给弟兄姊妹看，就为这个重建圣殿是有这许多困难。那么到了1988年的时候，那么就在死海的附近找到了一瓶的油，那个油果然是所罗门时代那个时候的油，这是一个。第二呢，过了4年以后又在死海的附近找到一堆的泥土，这一堆的泥土他们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就是这个圣香啊，他们这个做香的时候，所有的材料都在里面。他们经过分析以后，果然就像圣经里面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到现在起码那个材料来源已经找到了。那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啊，或者你仔细，那么他们犹太拉比告诉我们呢，这个在他们烧香的时候啊，就是以色列人做的香啊。现在已经失传了，因为好久了嘛，所以已经失传了。这个香啊，不是普通的原料都可以做的。普通你如果你做原料，你还是可以烧香，对不对？你烧了一半还没有到天花板，它已经散掉了，就是你这个烟有上去，但那个烟会散掉。但是呢，根据他们犹太的遗传，他们从就是说他们是口传的，那个时候这个 Sanhedrin 就是西斯议会是专门指定一个家庭制造这个香的。那这个香有个特别，它里面有个秘方。这个秘方呢，就是他有找到某一种的植物，这种植物如果你做成香的话，它这个香啊是从这里一直达到天花板，通通直的，笔直笔直，它不会扩散的，这很特别很特别。 那现在呢，他们就研究，他们特别去找到，的确有一种的植物，如果你做成香的话呢，可能就是可以鼻子上去的。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那个分子运动的那个能力大得很。那个时候，如果他们做这个香，如果你是在昆兰做这个香的话，在12英里以外的这个耶利哥都能够闻到。所以圣经里面那些香啊，不是我们普通所想的，或者那些你知道有些特别很重要，比方说香的的确确能够达到天上的。啊，我们知道这个祭司们，他们最大的荣誉就是一生他们有一次能够在那个幔前那个金香坛那里烧香。那么我们知道他烧的时候，那的的确那个应该都是鼻子上去。那这个不普通，你随便去拿来的香呢，你点一半它就化开了，点一半就化开了。所以既然他们要回到圣经，既然他们要重建圣殿，那现在他们的遭遇的问题就这些问题。那我们说过，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事实上这是两个问题，讲的圣膏油，这是成圣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因信称义和因信成圣，我们这样能够来到神面前，然后呢，你看见这个我们在神面前就运转起来了，好像整个圣殿就开始 function， 就开始工作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背后属灵的意思对我们来讲是很清楚的，但是这个讯息他们不会明白。但事实上他们遭遇的困难，什么困难？是这些困难。所以他们一面去克服它，有的人认为说他们已经克服了，那有的人认为说还没有克服。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个就是这个圣殿重建的这个第三个困难。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够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吹气在这些话上。主啊，但愿让我们看见瞎眼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何等的可怜，他们拒绝你做他们的救主。我们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这一切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另一边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是准确的，我们也知道世界能够废去，你的话永远不会废去。我们知道在你的时候是你的方法，是只要你动你的指头，你所要完成的事必定会完成。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在人来看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但主啊，这就是你所要做的事。但愿我们能相信你，我们能投靠你，让我们做一个相信你旨意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相信你神迹的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